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1月12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曙光战云密布背后。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卢桥女士嘅卢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睇下中东嘅情况吓，咁啊，中东嘅进展咧，首先睇下布林肯就喺上个星期就去咗呢个中东方面，又喺度游说。第一个就系为咗帮以色列咧系镇住呢一个真主党啊，伊朗嘅资助嘅小兄弟啦吓。咁而家睇到咗，似乎系有啲后果嘅。佢哋想打，但系咧佢哋又唔系咁开战嘅吓。呢、這个咧就等卢桥一阵同我哋分析一下具体嘅情况。咁亦都睇到咗而家以色列个嗰个进攻嘅模式咧，似乎亦都喺度变化紧，而亦都发现咗唔少哈马斯嘅呢啲咁嘅地洞咧，亦都喺晒医院嘅附近嘅，咁啊相当之恐怖吓。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似乎以色列呢亦都有唔少嘅压力嘅。咁究竟嘅情况系点样咧？将阿卢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以色列嗰个战争到而家已经成个月噶啦，咁就我哋都要有機會都應該講一講究竟個進展係點樣。首先講下今次以色列佢哋嘅打法啊，即係以色列今次就真係能夠顯示出佢哋嘅戰術好精良、有策略、有軍紀嘅。佢點打法呢？首先咧，佢將加沙咧用坦克將佢一分為二，就係南邊同北邊分得清清楚楚。咁佢哋咧就用一啲嘅方法咧，就環繞住呢個加沙城喺北部噶啦，將佢成個咧就係三面環繞。主要咧就係用海軍，就係向陸地嗰度就係轟炸啦。咁誒飛機咧就喺天空度轟炸啦。士兵咧就係夜間，即係呢啲就係陸軍啦嚇，就係夜間至出動。咁佢就用坦克同埋呢啲推土機咧，清除一啲建築物，呢啲建築物都係日頭嘅時候俾飛機即係就炸到都溶溶爛爛嘅啦。咁就士兵咧就係用呢啲嘅激光束啊，一啲激光嘅一啲咁樣嘅好強光咧，就對準呢啲嘅建築物溶溶爛爛建築物下面嗰個地下通道嘅入口對住佢，就逼到下面啲哈馬斯分子咧就要佢哋出嚟。咁咧就呢一個戰略同我哋當初想象嘅唔同，我哋就以為佢哋會去打巷戰啊，又會係喺一啲瓦礫中去揾哈馬斯啊，唔係，佢哋唔係咁樣，而係逼哈馬斯自己出嚟，一出嚟就即刻殺死佢哋。咁所以即係佢哋就係非常之有秩序咁做呢一樣嘢。咁喺做呢樣嘢嘅期間咧，亦都係切斷咗哈馬斯同哈馬斯之間嘅通訊，彼此佢哋唔知道做咩嘢嘅。咁呢啲行動咧就係一種好，即係好密閉嘅情況下進行嘅，冇有任何嘅照片或者短片流出。咁樣《紐約時報》就採訪咗一個軍事專家，佢話呢一次行動完全喺個 darkness 裏邊進行，即係一切都唔俾外界知道。咁就佢哋係逐個地區逐個地區就好有條理咁展開行動，因為咁樣做法打得咁細，所以個戰爭就可能會持續三個月，然後再用六個月咧去清理整個戰場啦。咁呢個打法同以色列以前嘅用六日、九日或者二十日速戰速決嘅打法係好唔一樣嘅。咁而家呢個加沙城咧，聽講咧有30,000個哈馬斯成員喺裏邊，佢係哈馬斯嘅據點嚟嘅，最主要嘅哈馬斯人員都係喺而家以色列包圍嘅呢個北加沙裏邊。咁當中當然亦都有，仲有好多係支持哈馬斯嘅平民，呢啲人咧。即係以色列無論點樣叫佢哋走，佢哋都唔走噶啦，就係咁。而呢一個哈馬斯咧，目前亦都係喺呢個加沙地帶咧，向以色列南部發射火箭彈，佢哋冇停過，一樣係照做呢樣嘢。同埋咧，亦都係用即係自己做嗰啲手榴彈咧，就去攻擊以色列嘅坦克，亦都用一啲嘅比較係簡陋嘅魚雷咧，係去攻擊呢個以色列嘅沿海嘅軍艦。目前為止咧，就以色列都死咗好多人啦，332個以色列即係士兵啊死咗。 咁就真主黨方面咧，即係呢個10月8日開始咧，就已經係騷擾緊呢一個以色列嘅，以色列亦都還手嘅，彼此之間你來我往，但係就始終即係冇話太過激烈啦嚇。咁就真主黨咧就好強調一樣嘢，佢話我哋真主黨咧係10月8日開始就係對以色列攻擊，我哋同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嘅攻擊咧係冇乜關係嘅。即係講得好清楚，我哋唔敢做係我哋嘅事啊！我哋唔係支持你，唔係支持你哈馬斯。咁當然哈馬斯後邊嘅嗰個國家就係伊朗啦。咁亦都係代表咗伊朗嘅立場。咁但係伊朗自己今次亦都睇到個情勢對佢唔係咁妙。第一，佢自己嚟講係一個什葉派嘅國家，又係波斯人，佢哋唔係阿拉伯人嚟，佢哋係波斯人。佢哋同呢啲大部分嘅信尼派，譬如阿拉伯國家咧，全部係信尼派，係有一個分別喺度嘅。是穆斯林裏面的少數派，所以他們做的事未必是阿拉伯其他國家會承認的。沙地阿拉伯傳統來說和這個伊朗是死敵，再加上美國今次就有兩個航空母艦群在這裡，他們都知道美國如果是見到伊朗有些什麼動靜去支持這個真主黨或者是支持哈馬斯的時候，美國就會出手。美國其實在中東現在最想出手的不是哈馬斯，哈馬斯以色列自己搞定，他最想出手的就是伊朗，看看伊朗何時自己走出來的。
你都說對他形勢不妙，那他怎麼會走出來？他肯定會站在背後的，是不
是？那看法呢，就在這個中東呢，如果伊朗都不想打的話，就沒有其他國家是想打的，大家都是看著哈馬斯，看著他口裏面就講好多嘢啦，又話即係主要係反以色列啦，又話咩人道救援啊，又要即係無條件停火啊，講好多嘢，但係冇人想係參加戰爭嘅。呢一點我即係覺得到而家已經係非常之清楚噶啦。但係以色列本身而家嘅壓力係好大嘅，佢有三個大嘅嘢佢要去搞掂嘅。第一個就係240名人質要點樣救出嚟。第二，即係呢個哈馬斯將呢啲巴勒斯坦人當做人肉盾牌，呢樣嘢亦都係俾以色列即係造成好多好多嘅麻煩。啲媒體啊，或者啲反以色列嘅啲國家，佢哋唔睇呢樣，就係睇你殺幾多人嘅啫。佢唔知道其實真正係唔為加沙嘅巴勒斯坦人著想嘅係哈馬斯。咁第三個咧就係巴勒斯坦人喺加沙嘅生存條件越嚟越差，佢哋點樣去解決呢？他們應不應該解決，要不要去解決呢？這些都是以色列現在面臨最大的問題，就也都是因為這幾樣東西，所以是在公眾輿論方面他們就是有很多的壓力的。其實我們在上一期講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裡面都講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所謂的人道危機越來越嚴峻，這樣以色列的壓力是越來越大。上個禮拜來講，就是在一些媒體上，周圍的社交媒體咧就好講得好犀利，就係講到南部有兩個難民中心咧係被炸，另外一間醫院被炸，一兩嚿護車亦都係被炸。咁啲人就全部就即係話賴曬以色列，係話佢哋係即係亂殺平民，即係喺國際上嗰個聲浪都係好大嘅。但係以色列講得好清楚，呢兩個所謂難民中心，佢完全係哈馬斯訓練自己的士兵的中心，不是現在，以前都是的，只不過是說他們是難民中心，其實就是一個訓練營來的。至於個一兩救護車下他們經過埃及和加沙的邊境的時候，就被以色列是炸到，但是以色列就說這兩救護車裡面的全部都是哈馬斯的高級軍官，他們是藏在這個救護車上，就被以色列知道，所以以色列去炸他。咁呢件事其實喺當地人裏面個個都知㗎啦，即係個個都知道哈馬斯啲高級軍官，即係佢哋行走咧係經常係靠呢啲救護車嚟掩護嘅。連巴勒斯坦個總統都知道呢件事，佢自己都係咁講。咁咧就至於醫院咧，就係頭先阿細頭講咗啦，即係醫院同嗰個地下隧道咧係完全係溝埋一齊嘅。那個醫院下低就周圍都係啲地下隧道，旁邊又係咁樣。咁以色列喺炸一間醫院之前，曾經係7次嘅發出警告，要啲平民迅速離開，但係仍然冇人聽。呢啲人已經係決定咗同哈馬斯共存亡，所以都冇辦法。但係媒體報導嘅時候咧，就集中係喺話即係以色列係殺平民， 而唔將其他嘅背後嘅原因咧係講出嚟，就係呢一點就係以色列嘅壓力啦。而家就係有啲好偏頗嘅媒體嚇，亦都有好多人係好善於用呢啲嘅報導嚟擴大事件，呢個就係一個壓力。
其实呢啲咁嘅所谓左派媒体啦吓，佢明知道噶啦，啱先你讲紧嘅嗰啲消息咧，佢哋其实完全系收到咗嘅，但系佢哋都系咁样去对以色列嘅话咧，其实非常之明显吓，就喺度支持紧恐怖主义嘅，讲得清楚啲。
咁你就係講到好似即係而家好多人喺度猛話人道救援啦，又話要停火，但係到目前為止打咗成個月啦，冇一個國家肯收巴勒斯坦喺加沙嘅一個難民。一個都冇，呢、這個情況就係咁殘酷啦。
學曬中共打嘴炮咯。
咁咧就講翻下呢個中共啦，中共都搞咗一次咧，就係、是、今次俾呢啲哈馬斯咧搞咗一鍋嘅，就係、是、哈馬斯嘅創始人啦，其中之一。佢哋之前我哋都講咗，好早已經講噶啦，就話我哋今次突襲以色列嘅行動咧，係得到俄羅斯同埋中共嘅肯定嘅。仲有咧就係、是、中共咧會參考我哋10月7號攻擊以色列嘅行動，作為佢哋以後。對台灣發動攻擊嘅一個模範咁樣，咁啊呢件事已經發生咗一段日子嘅啦。最近咧，哈馬斯另外一個高官就話，佢話中共已經派咗個特使嚟過我哋呢度睇我哋噶啦，我哋亦都好快脆咧有一個訪問團咧去訪問北京噶啦。跟住仲話好多反美嘅國家咧而家走埋一齊噶啦，好快咧呢股力量咧就會代替呢個美國噶啦。
哇！哈馬斯似乎一而再再而三咁出賣中共話。
即係好多時候咧，就係中共就係覺得令俾人知就莫俾人講穿，係嘛？即係其實佢即係支持哈馬斯，大家都知嘅啦。你始終冇俾哈馬斯本人出嚟講，講得清清楚楚，咁尷尬。咁特別係而家習近平就要係 APEC， 多數都會去見阿拜登，即係咁點咧？咁啊，其實我覺得習近平都唔使尷尬，你做嘅任何嘅壞事，其實人人都知，美國點會唔知啊？你支持朝鮮。你支持俄羅斯，你支持伊朗，你支持哈馬斯，但你喺中東、歐洲、朝鮮半島、台灣到處搞亂，個個都知啦。你係邪惡族心主，個個都知噶啦。講翻美國啦，咁啊派阿布林肯呢幾日咧就係去中東穿梭啦，去咗好多地方。首先咧，佢就去咗以色列見啊，呢個內塔尼亞胡。咁佢主要即、就、係、是。去佢都係重申即係以色列有自衛嘅權力，但係咧就係、是、進一步對加沙嘅民眾咧有人道嘅救援。咁啊同阿內塔尼亞胡見面嘅時候，內塔尼亞胡頭頭咧係一口拒絕嘅。佢話如果佢哋唔釋放人質咧，我就絕對唔會停火。不過咧，收尾咧都即係佢就內塔尼亞胡都軟化咗好多。喺週末嘅時候咧，佢就係開放一條通道4個鐘頭。就俾啲北邊嘅加沙啲人咧走向南邊，但係結果開通咗4個鐘頭，發覺走人並唔係咁多。聽講而家仲有一日，佢哋亦都會開通俾啲人走嘅。咁啱啱有條消息咧，就係睇到就係佢同約旦咧，以色列同約旦都話佢哋會係將一啲食物啊、一啲藥品啊、啲必需品咧係空投去加沙嗰度嘅。由約旦同以色列共同一個作一個咁嘅聲明，都係幾特別嘅。我相信絕對係布林肯今次穿梭中東嘅外交裏邊嘅一個小小嘅成績嚟嘅。咁就以色列嚟講嚇，即係我記得梅爾夫人即係70年到80年代以色列嘅總理曾經講過一句説話，佢話如果世界唔理我哋，我哋都唔會理世界。當時嚟講，梅爾夫人亦都係經歷等同而家有啲相似嘅情況，就係冇人肯幫以色列。呢個內塔尼亞胡係上個禮拜有一個演講係非常之精彩，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去 YouTube 嗰度 search 下。佢成個演講係非常之精彩，不過呢度冇辦法全部講，我就講一啲精華嘅。佢講嘅精華嘅説話，佢將10月7號哈馬斯對以色列嘅恐襲比作美國嘅珍珠港恐襲同埋911事件，佢話喺呢兩件事裏邊，美國會唔會係講停火？佢講完呢句説話之後，我哋自己都諗諗啦，係嘛？咁美國喺伊拉克同阿富汗打啲恐怖分子嘅時候，佢會唔會因為平民無可避免嘅被傷亡、被殺害而停火呢？有邊啲戰爭喺歷史上係一邊打一 一邊就停三日，今次布林肯係要求啊內塔尼亞胡一邊就停三日，點樣一邊打一邊去人道救援呢？操作上係冇可能嘅，你唔知點做？點解全世界都冇要求戰爭係咁樣進行，但係對以色列就咁苛求呢？咁咧就今次其實作為一個普通人啊，連我哋都有好多嘅疑問。你嘅鄰國對你嘅恐襲係咁恐怖、咁殘忍。而其他啲鄰國，佢哋而家講嘅要求你嘅唯一嘅事，就要你停火，同埋要你講出你點樣去支持嗰個攻擊你嘅人嗰啲細路仔。咁啊，呢啲其他嘅鄰居咧，從來都唔承認你受到傷害，只希望呢條街咧係和平嘅。佢哋甚至唔想談即係呢一個停火嘅條件。咁我想問下，如果冇正義，和平要嚟做乜嘢？咁如果喺台灣嚟講，如果要和平好簡單啦，咪即刻拱手相讓咯，就話啊台灣我屬於中國，咁你哋攞去啦，咁咪好和平啦，係嘛？咁但係呢啲係冇正義嘅和平，有咩意義呢？咁我哋又喺度諗係乜嘢令到呢班阿拉伯國家加埋伊朗啦嚇會咁樣做呢？好多人就話因為對以色列嘅仇恨啦，呢個就係好多人講咗好多噶啦，千年嘅仇恨，好多歷史啊，以及近代嘅原因，咁呢個可能係啦。咁另外一個呢，我自己覺得呢。有一句話就話，如果你喺烏鴉當中啊，天鵝就係罪。意思即係話喺一堆烏鴉當中，你係天鵝，你乜都唔做，你就係罪。點解？因為啲烏鴉會羨慕你、妒忌你、會憎恨你。即係整個中東地區咁多嘅落後國家，佢哋面對以色列，以色列又有錢又先進，乜嘢都係出色過人。咁有佢喺度，就更加顯得其他嘅地方。係不文明落後，因為咁樣，所以佢哋係唔會放過以色列嘅。咁仲有一個原因呢，就係有啲國家呢係會得到好處嘅，鬧以色列喺中間做啲咩都好啦，係有好處。
你讲紧嘅系边啲国家捞到啲咩好处啊？
邊個有好處？我遲少少講。咁啊，講翻美國啦。美國呢就係面對好多嘅反右、反美嘅，即係呢個示威啦。咁啊，呢啲示威咧喺過去嘅星期六喺全世界各地即係進行啦，大概我諗有幾十萬人啦，淨係華盛頓地區啊都有30萬人示威遊行，其他地方包括倫敦、柏林、巴黎全部都有。咁有啲左派媒體亦都係喺當中喺度推波助瀾啊，情況就係咁樣。咁美國都知道，而家佢要做嘅就係恰如其分，要做咩就做乜嘢。其他啲嘢佢亦都冇辦法控制得到啦，因為就算以色列而家話好，我無條件停火，佢一樣會係受到譴責，啲人一樣話你而家要出嚟，你要道歉，你要賠償，你要保證以後唔可以再對哈馬斯點樣點樣點樣，所以即係無論美國做啲乜嘢嘢，呢啲即係反右反美嘅人仍然都會出嚟，所以美國亦都自己。即係立定心意，就是、我要做乜我就做乜，即係冇辦法控制咗其他人點樣反應嘅。咁啊，布林肯喺過去個禮拜真係走嚟走去啦嚇，即係星期六咧，佢見完呢個內塔尼亞胡之後咧，就去約旦見咗約旦、阿聯酋、沙地阿拉伯、埃及、卡達爾呢啲國家嘅外長，跟住咧亦都係去見咗呢一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嘅即係阿巴斯啦。咁去見呢啲即係阿拉伯嘅國家咧，個個就要求以色列即刻停火，但係陸布林肯就斷然拒絕，佢話美國反對停火，因為而家停火咧只會俾哈馬斯重新集結，再次去襲擊以色列，所以冇人願意打仗，大家想停火，而美國亦都話唔會停火，呢樣嘢我哋唔贊成。咁咧就去見阿巴斯咧，呢一位巴勒斯坦嘅權力機構主席咧，佢當然有好多要求啦，有呢樣有嗰樣。咁啊，佢係得益嘅，喺呢件事上佢乜嘢冇做，佢得好多益。呢個阿巴斯就要求好多嘢，而阿布林肯咧亦都答應好多嘢，譬如咧就要全面恢復以色列向巴勒斯坦機構嘅稅收。我唔知呢個情況，我唔係好清楚，但係從即係新聞裏面讀翻出嚟就係呢啲嘢，佢要攞錢，咁俾錢佢啦。咁又話要去回復到1967年中東戰爭前嘅邊界，一個咁樣嘅邊界啦。咁美國斷然拒絕，布林肯話呢個係冇可能。不過布林肯亦都講咗，佢哋會係要實現中東嘅持久同埋永續嘅和平，係答應咗一定會建立巴勒斯坦國嘅。 咁就係咁樣啦。佢嘅即係佢此行就係咁樣嘅成績啦。不過我諗去到今日去到土耳其咧，即係可能對佢嘅打擊咧，如果有打擊嘅話咧，係可能更加大。第一咧就係、是土耳其嘅艾爾多安唔肯見佢，佢只係見到個外長啫。而且咧就土耳其一口講就話要絕對係無條件嘅停火，呢樣嘢係冇可能嘅。咁所以得到嘅成果係好有限。但係土耳其咧係非常之明顯係喺今次嘅中東嘅事件裏邊咧，佢係想突顯佢自己一個大國嘅地位。佢喺布林肯臨行之前咧就講咗，土耳其會好快推出咗個方案，係對無論係猶太人又好，巴勒斯坦人又好，或者阿拉伯人嚟講咧，都係有好處嘅方案。咁你睇下土耳其會做啲咩？但係好明顯，土耳其係想係今次得到一個角色，一個主要嘅角色，有咁樣嘅訴求喺度嘅。不過咧，就可能令到布林肯比較開心嘅咧，就係澤連斯基咧係會星期二咧係訪問以色列。咁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以前從嚟都未真真正正支持過烏克蘭啲咩嘢嘅原因咧，就係以色列國內咧係有好多嘅俄裔嘅以色列人，而俄羅斯喺以色列建國嘅時候，亦都係支持過以色列，所以為咗咁，所以以色列以前對烏克蘭係好冷淡嘅。但係咧，真係世事亦都好奇怪。澤連斯基係一個猶太人，猶太人好多時候佢哋係唔理乜嘢，只要你係傷害猶太人，佢哋就會出嚟㗎啦，無論佢哋係乜嘢國籍。咁我唔知澤連斯基係咪咁樣啦，係咪？但係今次佢以猶太人嘅身份去訪問以色列，其實意義好重大。咁就係即係可以話猶太人嘅大家嘅同心協力啦嚇，但係你可以講呢一方面啦。另外咧就烏克蘭同埋以色列咧都係美國嘅朋友，兩者咧都係受攻擊而冇辦法唔參戰，可以話兩個都係受害者，人哋攻擊佢哋先嘅。咁而佢哋嘅最終嘅敵人都係邪惡族心，而家烏克蘭就當然係俄國啦，而以色列表面上係哈馬斯，但哈馬斯後面係伊朗，伊朗後面係中共，所以即係佢哋有好多嘅共通點。咁而澤連斯基今次去訪問以色列，係會令到美國嘅盟友或者係烏克蘭嘅盟友，特別嘅歐洲嘅盟友會比較小心，佢哋唔會咁急於跳出嚟批評以色列。當然而家嚟講跳得最出嘅就是法國個外長啦嚇，又不停咁樣要話無條件咁樣去停火啊之類。但係澤連斯基嘅即係參與入咗嚟，即係嚟訪問以色列，的確係令到以色列有咗一個新嘅力量嘅。咁仲有咧就話，當哈馬斯被殲滅之後咧，以色列肯定咧就會係去幫澤連斯基烏克蘭，起碼俾佢哋鐵穹啦，係嘛？嗰啲防禦系統啊，即係以色列嘅軍事上咁先進。
呢度越講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之》。中共高层红二代离奇嘅突发性心脏病去世。
唐人街，
喂，而家网上有段大新闻爆咗出嚟，话当年嗰个核酸检测，有啲权贵赚咗过千亿、哦，赚钱快过印银纸啊！
啲新闻喺边度嚟啊？澳洲财政部就话用咗一大笔钱，净系核酸检测啫、哦。听讲核酸检测就好难赚到钱噶、哦，
其他国家就赚唔到钱，但系中国大陆噶核酸检测赚到大钱。
你又知？
唉，若要人不知，就除非己莫为。而家网上已经爆咗出嚟，有人通过呢个核酸检测赚到大钱。呢、这个人姓张，叫做张核子，
做得呢门生意，一般人系做唔到噶噃，特别系喺大陆啊。
唉，呢、这个叫做张核子嘅人，佢嘅后台大到吓死你啊！网上爆料就咁讲嘅，呢、这个张核子系习远平嘅外父啊，佢就系习近平嘅细佬嚟噶。
习近平嘅细佬啊，做乜都得啦。
喂，大佬，呢笔数啊好襟计，全中国有14亿人，喺3年嘅疫情里面，有啲地区3日做一次。有啲地区啊，2日做一次，严重嗰啲地区咧就每日都要做，每个人做一次核酸检测，个核酸公司咧就可以收到3蚊啦。而家有人计到条数出嚟， 这个核酸公司啊，在这三年里面足足赚了几千亿啊。
熟悉中国大陆的人呢都知道㗎啦，医疗系统全部是省一级处理嘅，每个省有自己嘅做法，但是张核子嗰间公司啊，佢可以做到垄断全国嘅核酸检测。你諗下呢个权力有几大啦，唔系国家主席㗎都做唔到啊。
喂，口水强，咁你嘅意思即系习近平搞核酸公司？
冇错啦，系习近平个细佬习远平同志。
咁系习近平个细佬搞核酸公司，咁可能习近平唔知道呢件事呢？
习远平第一个老婆后来离咗婚啦，跟住呢佢就娶到一个比佢细24岁嘅女仔，叫做张兰兰。呢、这个张核子呢就系张兰兰嘅老豆，所以唔系佢一家人玩晒啦。
喂，其实呢个习远平啊，佢赚咗啲钱摆落国家嘅国库度啊，淨系自己袋晒落袋啊。如果是这样，习近平应该出来管下的，不可以这样做的。
哎，人家习近平周身不得闲，有很多国家大事要处理，他弟弟赚的钱是小事，不得闲理的
啦。习近平成日捉贪官的，他弟弟都属贪官，这些钱应该拎出来入国家财政，不可以据为己有，这些是犯法的。
嗱，这件事你说习近平不知道是假的。嗱，喺2022年咧，李克强就喺大陆度公布，唔准再用老百姓医疗保险嘅钱去俾呢个核酸检测。嗱，咁搞法系分明断咗习远平嘅财路啦。
喂，咁啊，梗系啦，李克强够胆喺老虎头上钉失啦，分明系唔俾面啊，习大大啫。俗语都有句话啦，打狗都要睇主人噶嘛。
嗱，呢单嘢咧就矛盾白热化啦，埋下咗杀机。
怪唔知得，今年二月份就曾经有个中央电视台嘅内部发出一个讣告，话李克强因病去世。你谂下，李克强系十月份前几日先至去世嘅，佢今年二月份就发出呢种讣告啦。
人哋真系大吉利是啦，都未死就出咗个讣告。喂，咁又唔系，话唔定当时有人就想整死佢，点知就命不该绝。原来王未点到佢个名，但系嗰个讣告出咗街，系咪咁嘅原因呢？
大陆嘅内部斗争咁激烈，话唔定突然间出咗个习近平讣告都唔定噶，
有可能噶，分分钟话，哎呀乜水突然间心脏病发，抢救无效，最好就呢个藉口噶啦，因为心脏病发好难查噶嘛。
嗱，网上有消息咁传，李克强话晒都系第二把手。除了习近平之后就是他的了嘛。他知道习近平最近就建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局，全称呢就叫做中央军委行动局。这个行动局呢就专搞暗杀的。因为这几年啊，习近平就非常之不得人心，经济就搞到一败涂地，决策都是倒行逆施的，成日都想搞场文化大革命。一旦发现哪个官员对他不忠心的，马上就行动，所以叫做行动局。
我记得在1931年的时候，周恩来就成立了一个行动科，全称呢就是叫做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这个机构又是专门搞暗杀的，一切行动就是听周恩来一个人发号施令。现在习近平这个行动局又是习近平一个人揸 fit 的。
当年在上海不是一个顾顺章事件咩？这个顾顺章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员来的，专门同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向中发单线联系的。但是这个顾顺章突然间良心发现，他觉得共产党太过黑暗，所以他决定弃暗投明，投回国民党这一边，打算跟蒋介石走。但是这件事走漏了风声，周恩来就派他的行动组去到顾顺章屋企大开杀戒，将在他屋企的八个人全部杀死了，其中有一个还是周恩来的朋友。周恩来当时就明知道这个人不是顾顺章的手下，只不过是作客的，周恩来都不理三七二十一，照杀可也。
我那时候回大陆听人家说周恩来的样子很善的，哇，原来他这么毒的。
这都未算数，还有啊，跟着的几日里面，周恩来的那些刺客去到上海刺杀顾顺章的屋企人，总共杀死了39人，连6岁的细路仔都不放过。
我都看过这个报道啊，话当年法租界呢 就唔係好相信呢个报道，於是乎就喺事发嗰个地方嘅地牢掘落去，就揾到39个尸体，证实咗呢单凶案。所以当年报纸嘅头条呢就係咁写嘅，周恩来面带厚道，实质係内藏杀机。
嗱，而家习近平啊都好惨㗎，成日都冇觉好瞓，就喺今年七月份咋嘛，习近平自己嘅警卫局嘅局长黄少军，而且仲系中央警卫团嘅团长，习近平怀疑佢唔够忠心，佢又系突发性心脏病过世。其实喺四月份就已经整死佢㗎啦，但系喺七月份先至公布喎。
嗱，习近平呢个人呢，你只可以赞佢奉承佢，唔可以讲半个不字。嗱，陈毅个仔叫做陈小鲁，佢就话诶，习近平呢个人根本上唔适合做主席，俾佢做一届就好啦，下届就要换人㗎啦。讲完呢句话无奈啫，因为隔墙就有耳，俾习近平知道咗。过咗冇几耐，陈小鲁就喺海南岛又系心脏病突发，咁就玩完咯。
仲有啊，大陆有一个叫做王健嘅人，佢系海南航空公司嘅董事长，系王岐山嘅亲信同死党。
喂，呢、这个王健应该唔会有心脏病突发啦啩？话晒都系王岐山嘅人啦、
啊。虽然佢系王岐山嘅人，点讲都唔系习近平自己嘅拥趸。共产党有一句话，忠诚唔绝对，就是绝对唔忠诚。所以呢个王健去法国睇风景嘅时候，一个唔觉意话佢叉错脚，就跌咗落山崖啦。
我哋当年睇过呢个视频噶，法国嗰个旅游点嘅难河啊，去到心口咁高嘅，绝对冇可能叉错脚嘅。
嗱，你哋记唔记得旧年中共中央开会议嘅时候？当时全世界所有媒体嘅面，几个人将胡锦涛拖咗出去，喺经过李克强旁边嘅时候，胡锦涛仲拍咗一拍李克强嘅膊头，好似系话你都出句声啦。但系李克强啊，就好似俾人点咗穴咁样，粒声都唔敢出，连喐都唔敢喐添啊！
有网民话胡锦涛拍下李克强嘅膊头，小心啲啦，细佬，下一个可能轮到你啦。
大家留意一下当时的视频呢，胡锦涛被人拖出去的时候，不单止李克强，还有汪洋、胡春华一样面青青，喐都不敢喐，因为他们心中有数。拖胡锦涛出去的就是特别行动局的人
了。那当然啦，如果这班人一个不觉意用啲同情的眼光望着胡锦涛，那就大镬啦，分分钟连自己都拖埋出去啊！真系唔衰攞嚟衰
啦！正常嚟讲，习近平系应该好多谢胡锦涛先至啱嘅，因为当年胡锦涛裸退，将所有嘅权力俾晒习近平，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埋军委主席三大位置，全部俾晒呢个习近平，细估唔到佢恩将仇报。
听讲啊，习近平啊冇乜文化噶，系小学鸡嚟噶咋？点解可以做得国家主席嘅咧？嗬？
你知唔知啊？最初胡锦涛系想李克强当国家主席同埋党嘅总书记嘅，因为李克强系一个好有文化嘅人，佢系北京大学毕业，仲系高材生，中英文都非常之了得，佢仲翻译过好多英文嘅文章，佢老婆程红啊，仲系英文教授嚟添啊！当年有好多人去佢屋企聚会嘅时候，李克强同佢老婆可以全程用英文倾偈。李克强本人佢对经济学有好大嘅学识，但系习近平咧就小学毕业之后就冇读过中学啦。
嗱，有报道就咁话嘅，习近平一开始就靠佢个老豆习仲勋本身响中共内部嘅政绩，大家都公认佢系少有嘅开明派。咁习近平就凭住佢老豆嘅庇荫而系上位嘅。再加上佢本人外表嘅形象系呆板同忠厚，所以佢就得到第一把手嘅位，细都估唔到佢啲手段咁辣。
好多人就咁讲嘅，理得佢系李克强啊，定系习近平执政啊？佢哋都系行共产党路线噶啦。理想啲百姓有民主同埋自由，就绝对唔可以俾呢班人揸 fit。
尔文姐，你讲呢句真啊，有历史为证啊！你睇文化大革命嗰阵时啊，有一个原来嘅老作家叫做老舍，佢曾经写过好多小说噶。喺文化大革命嘅时候，佢被迫自杀身亡。之前佢嘅著作已经提交到诺贝尔奖嗰边，本来当年嘅诺贝尔文学奖系属于佢嘅。但是那个颁奖人来到中国之后要找到这个老舍的嘛。因为诺贝尔奖是要颁给生存紧的人的。但是他来到中国之后发现老舍已经死了了。所以这个诺贝尔奖就颁给了当时排名第二的日本人了。
哇，那真的可惜了可。
还有啊，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一个文学家叫做王十味，他响应毛泽东的要求。要多写啲文章，丰富延安嘅生活。咁王十味呢就写咗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内容就系反映咗当时延安嘅干部同民众嘅关系。佢话衣分三色，食分三等，人分九流。高级干部呢就夜夜笙歌，脚踏金莲步，晚晚抱住啲靓女，大跳热身舞。
唔使讲呢啲咁嘅干部实行嘅咸猪手啦。
有样嘢啊，讲俾你听都唔信啊！当时嗰啲高级干部啊，全部都换晒老婆。嗱，毛泽东、刘少奇、林彪、贺龙、朱德，数都数唔晒啊！
喂，你讲咁耐都冇讲到王十味最后尾点啫？
最后尾老毛就发动所有人都批判王十味呢篇文章，最后上头下令将佢抌落水井，用石头钉死咗佢。你话几残忍呢？
嗱。从延安一直到而家发生在中国的种种劣迹，证明了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根本上就同恐怖分子无乜两样。所以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而家在中东那些恐怖分子将他自己杀人的视频摆晒上网，他就证明了我是流民，我怕谁。所以现在发生在中国政坛上种种的谋杀案件，残暴的手段和中东的恐怖分子一模一样。
还有啊，最近在美国政府两党议员呢就提出了一个议案，准备制裁香港特区政府49个官员，
而且说这帮官员呢直情就是黑社会。
等这个法案一旦通过，哼，这帮东西就寸步难行了。
唉，讲起香港，而家好多人都系咁样讲。香港嘅国安法其实就系邪教嘅教规。唐人街粤语见闻，巨变正在中国发生。节目系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大集会前，美国众议院向中共准备清单。中国菲律宾在南海上演追逐大战，中共稳下台阶。又一美国科技巨头撤出中国。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1日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面对45年来最严峻的经济下滑，对外关系亦都面临最恶劣的局面，中共撑不住了。北京当局和他的喉舌突然改口风，高叫要同美国发展良好的关系。习近平将会亲自前往三藩市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同拜登会晤的消息已经传闻四起。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就落了个下马威，帮习近平准备了一份清单，呼吁拜登要求习近平达成10项诉求，展现改善美中关系的诚意。内容包括停止所有台海军事行动，咁无疑又将中共推入难堪境地。中共驻美大使谢锋9日在香港中美论坛讲话，竭力显示中美关系出现止跌的正面迹象。他向美国呼吁在拜习会之前要营造良好气氛，东道主不能够制造新事端和障碍，用行动排除干扰，管控分歧，更加抛出中共最着紧的台海问题，要美国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不过有专家指出，中共外交正在形成一种破坏全球稳定的新模式。以哈冲突为例，中共一方面利用抽象的人道言辞将自己塑造成和平使者，而另一方面就鼓动国内外力量反对以色列，一面扮中立，而另一面就一面倒支持哈马斯，一方面提出抽象的永远无法实现的和平方案，而另一方面就否决美国所提出的具体可行的方案。中共这种讲一套做一套的形象，反映出中共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跟美国对抗，并且组建自己的联盟，煽风点火，加剧世界的不稳定。而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并未理会北京的迷惑性表态，在美中元首预期下星期会晤之前，就向拜登提出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十项诉求，来展现改善美中关系的诚意。根据委员会9号公布的信件，这十项诉求包括停止在台海中线东部台湾防空识别区内的军事行动，停止对美国海上和空中资产进行拦截或者危险碰撞的行动，释放所有被不当监禁的美国公民，立即给所有面临出境禁令的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对强效类鸦片止痛剂芬太尼的入口原料设立客户身份核查 New York Customer 规定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等人亦都要求北京停止在南海仁爱礁附近水域骚扰进行补给行动的菲律宾船只，并且释放同撤销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的指控。加拉格尔等13名共和党籍成员仲提醒，拜登政府上任第一年对中共采取诸多强硬作为，但是在过去两年期间就大幅收敛，不单止没有因为侵蚀香港自治或者新疆种族灭绝而制裁任何一名中共官员，亦都没有新增美国财政部的中国涉军企业名单。他们敦促拜登政府在今次的拜习会修正错误政策，上述诉求是北京能够展现诚意的最基本要求，如果习近平未能够达成，美国政府必须终止追求僵尸接触，改为采取更果断姿态来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而僵尸接触是指无效或者被动的交往。美国国会这十项诉求每一项都同谢锋口中北京的愿望有抵触，每一条都是在度扫中共的兴。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亦都对谢锋回应说，美方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包括坚持南海航行自由、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等。有分析认为，美中双方有互相见面的需要，但是习近平对经济挑战有更大诱因要令美中关系回稳。美国亦都正在筹划拜习会，但是拜登争取连任不易对中共示弱，和解的压力较轻。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习近平同拜登见面其实是认低威，由于经济的问题他没有能力同美国直接对抗，虽然他表面上不承认，但是他知道现在经济的黑洞有多大，他没有办法超越，只能够示弱，只能够再去装模作样一下，但是他不会达到目的，因为现在世界正在重新看待中共，不会因为你摇摆不定忽东忽西的这种政策我就跟着你行，你是想同世界对抗，在全球争霸，这个必然会引起全世界对你这种野心的提防。另外，习近平来美国还要面对民间的抗议，海外民运团体已经宣布举行反共汽车大游行，将会围绕 APEC 会场、习近平将会入住的酒店、中共领事馆同唐人街游行。而被中共绑架的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成的太太耿和亦都公开表示要向习近平讨还公道。其实耿和并不孤单，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的两位主席11月8号致信给拜登总统，呼吁他向习近平提交一份中国政治犯和受到不公正拘留的美国公民名单，并且要求立即停止针对美国公民和合法居民的跨国镇压行为。而这份名单里面就有高志成律师的名字。 11月10号在南海的中国菲律宾争议区域上演了一场追逐战，中国海警船丑态百出，而菲律宾派出的海警船都是日本制造的新式装备，优势尽显。据有关报道，当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执行补给任务前往南沙仁爱礁的时候，又受到中国海岸警卫队的干扰。为了拦截菲律宾船只，中共5203号海警船放出了两艘硬壳充气艇追逐拦截菲律宾民用补给船 ML Carrier， 但是补给船每次都敏捷地避开了干扰。而菲律宾另外派出了特雷莎马格巴鲁亚级大型多功能巡逻舰梅尔科拉亚基洛9702号和两艘帕罗拉级多功能巡逻船卡布拉4409号和新丹江4407号护航，成功突破了6艘中共海警船和18艘民兵船组成的拦截网，完成仁爱礁座滩舰马德雷山号的运送补给任务。据报道，菲律宾10号派出的3艘海警船都是日本制造的新式装备，其中梅尔科拉亚基洛9702号是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第二艘特雷莎马格巴鲁亚级大型多功能巡逻舰。目前菲律宾拥有2艘同级巡逻舰，该舰艇是由日本三菱重工依照日本上海保安厅 Kunigami 级巡逻舰衍生而来的，最高航速可以达到24节，配备有3门水炮，亦都可以搭载中型直升机为空中执法支援。日本舰艇的加入令中共船舰疲于应付，出尽洋相，中共逼不得已为自己稳下台阶。中共海警局新闻发言人金宇在10号一边口硬指责菲律宾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一边又说中方依法对菲律宾船只进行监控，但是针对菲律宾的运送食物等必要生活物资进行了临时性特殊安排。最近日本对支持菲律宾抗衡中共的态度越来越明确，日本政府11月5号表示还将会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5艘97米长的多功能响应舰，进一步增强该国的海上安全能力，并且由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资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和菲律宾交通部说，加上已经交付的12艘，这样菲律宾拥有的日本多功能响应舰总数达到了17艘。得到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相助，菲律宾的海上力量在对抗中共的时候越来越有信心。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加沙三大医院被围，指挥链全被切断，以军被大招引海水浸地道。加德堡联合创始人贝舒川普民调指以哈尔提选民更信他。中国工商银行在美分行遭黑，美国债被干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色列国防军11月10号宣布开放加沙走廊时间延长到6个钟头，给民众可以从加沙北部向南逃难。11月9号已经有8万人逃离加沙北部，而以军已经包围加沙三大医院，目的就是切断哈马斯指挥链。据讲哈马斯在加沙的领导人辛贾尔就在里面，同时以军已经被出大招炸水坝，用水攻的方法攻入哈马斯地道。11月10号以色列继续在加沙发动地面行动，而且进展越来越快。以军进入加沙主要就是寻找哈马斯地道的入口。以军公布了哈马斯在社区内的学校、医院、幼儿园、儿童游乐场和清真寺等地的地下挖掘地道，设置出入口，袭击以色列的结构图。有些地道入口掩藏在废弃的公共汽车中，哈马斯将火箭发射设置这些地方，都被以军找到并摧毁。以军第614战斗工兵营营长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加沙将不再有任何地道。11月10号，以军已经包围了加沙三大医院， 印度尼西亚医院、兰替西医院、希法医院。据以色列的情报，医院的地下就是哈马斯的指挥中心和弹药库，而加沙哈马斯领导人辛亚尔疑似就被困在希法医院下面的地堡中，无法逃离。追于舆论压力，以色列国防军不能够直接空袭医院，只能够从地面进攻。另外，以军对印度尼西亚医院附近的哈马斯阵地进行大规模炮击和空袭。以色列国防军说，印度尼西亚医院被哈马斯用作主要指挥中心，这个医院下方有几条隧道和综合体。以色列国防军先头部队现在距离加沙希法医院不到300米，以军第162师和步兵旅已经包围希法医院附近地区，摧毁哈马斯的基础设施，包括军事阵地、武器制造厂和仓库、指挥中心、哈马斯指挥官办公室以及地下基础设施等。哈马斯主要指挥链全部被截断联系。还有消息说，对付地道战最好的方法就是水攻，以军亦不排除出大招，炸水坝引海水灌入加沙地道，水浸三军。对此，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恩武表示，以色列这次在北加沙的行动看得出，其实对哈马斯的地道战有深入的研究，并不是好像外界想的，以色列在加沙300到500公里这么长的隧道战里面，恐怕占不到便宜。这一次我们看到以色列是有备而来，除了炸水坝引水去浸地道之外，他其实趁着人道物资救援的时候，顺势运入去加沙，有效的防止哈马斯在地道里面的抵抗。外界形容哈马斯应该可以说好像捅到马蜂窝，他们现在情况岌岌可危。在发动袭击之后，我们就看到其实哈马斯不断地向伊朗发出类似的求救信号，因为美国在地中海东岸所部署的两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兵力足以压制包括伊朗、包括真主党使战士升级，所以哈马斯这次恐怕是在一个穷途末路的情况之下。10号以色列将开放疏散走廊的时间延长到6个钟头，这几个钟头的窗口是战术性局部暂停。加沙社区提前几个钟头会收到暂时停火通知，就是为了让民众能够往南撤离。9号已经有8万加沙人撤离北部，但是网上很多短片显示，在以色列宣布向加沙南部开放人道主义援助后，哈马斯和卡萨姆旅武装分子向试图逃离纳赛尔医院的加沙人开枪，这样更加证实哈马斯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做人肉盾牌。有消息说，卡萨旅的头目可能已经从地道逃脱，但以军情报部门特别行动队，他们在加沙的任务就是追杀参与10月7号行动的恐怖分子。这批恐怖分子在一个专门的名单上，行动由以军情报部门而不是普通作战单位负责。自从以克发生冲突以来，美国的两极观点分化严重，不断发生亲巴抗议者对犹太裔的暴力事件。对于美国割裂的现状，美国著名的加德堡公司联合创始人94岁的马库斯惊人表示，2024年将倒上美国的前进方向，他不能够置之不理，所以他将背书川普。11月9号，纽约时报大楼遭到亲巴抗议者的冲击，苏联者呼吁解放加沙，并在警车上涂鸦三 K 党和以色列国旗等字样。11月10号，在佛州的博卡拉顿，亲以色列和亲巴勒斯坦的抗议者双方差点打起来，亲巴抗议者全部蒙住面，场面一度混乱。很多人担心这样下去，美国社会正在割裂，而民主党执政的拜登政府要怎样解决目前的乱局？接下来就快到2024年总统大选了，哪一个来主掌美国，哪个能够扭转美国的通货膨胀、治安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呢？11月9号，美国著名的加德堡公司联合创始人马库斯投书媒体发表专栏文章，宣布他将背书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题目是《高岛注与简单选择》。马库斯说，我今年94岁，原本想匿埋不理政事，但是认识到不能够置身事外，因为2024年赌注太高了。马库斯说，我们不能够将今日的美国留给我们的子孙，很多曾经辉煌过的城市已经陷入无秩序状态，对无辜老百姓的暴力袭击、猖獗的抢劫和大规模的游民营地，违法者很少承担后果，因为被索罗斯推选上来的检察官拒绝起诉他们。此外， 我们的南部边境没有受到保护，几百万我们一无所知的人涌入美国，得到美国人的照顾和福利，使我们无法为退伍军人提供福利。更坏的是，很多越境者可能是帮派成员，会在美国实施暴力犯罪。他说，美国各地受教育的孩子都不会读、写或做基础数学，而我们的教育领导人就告诉我们，他们比父母更知道如何抚养我们的孩子。而这些只是美国在三年禁卫的政府政策之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之一。他表示，这个不是一个党派问题，这个应该是所有美国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面临的问题。而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来提出这个问题。马库斯说，大家本来享有建国之本的自由和价值观，可悲的是他看到这些自由和价值观如今正在被侵蚀，因为政府变得越来越强大，并被武器化来对付政治对手。他说，写这篇专栏文章是因为我对美国的热爱，而不是为了任何经济利益或好处。马库斯说，对民主党人来讲，选择很简单，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比三年前更好，你应该投票给拜登或任何民主党候选人。对于共和党人来讲，选择也很简单，面对现实吧，川普将赢得提名，你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他赢得大选。他在文中指出，他理解一些共和党人的沮丧，因为他们不喜欢川普的某些言行，甚至有时感到被冒犯。但他说，不能够因为川普的傲慢个性就忽视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对美国的出色管理，现在是应该团结起来为子孙后代挽救美国梦的时候了。马库斯说，出于这些原因，他支持川普作为共和党下一任总统，支持他不仅因为他最有可能赢得大选，而且因为他是对抗和瓦解行政国家的最佳人选，这种行政治国正在扼杀美国。马库斯还提到中东新危机，他说，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有判断力、魄力、果断和勇气的总统，而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表现出了这些特征。当时他下令击毙了伊朗恐怖头子苏莱曼尼，并劝阻俄罗斯不要入侵乌克兰。他说，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如果川普今日是我们的总统，哈马斯就不会向以色列发动野蛮入侵，原因是美国的敌人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害怕川普的判断力、魄力、果断和勇气。马库斯表示，他敦促民主党同胞、共和党同胞和独立人士将他们对美国的热爱置于一切之上。彭博社和晨间资讯近日公布了最新民调显示，在乌克兰、以色列和美中议题上，选民对川普的信任度高于拜登。 4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相信川普更能应对俄乌战争，拜登的信任度仅为 34%。 而在以哈冲突上， 43% 的受访者相信川普更能处理这场冲突，33% 的受访者认为拜登更能应对中东问题。11月初，纽约时报和谢立学院亦公布民调，显示在6个关键的战场州中，川普在5个州领先拜登，而这些州被认为是决定2024年大选结果的风向标。APEC 峰会到来之际，中国工商银行位于美国的子公司工银金融服务公司遭到疑似俄罗斯黑客软件的攻击，导致美国的债券市场出现短期的混乱。虽然工银金融服务称公司当时断开并隔离了受影响的系统，但是由于时间点太敏感，不禁令人联想到这个可能同中俄合谋有关。据彭博社10号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攻击可能来自一家有俄罗斯背景、之前亦攻击过波音等公司的黑客组织。彭博社说，黑客组织擅长使用勒索软件来加密受害者电脑上的文件，然后要求支付赎金来解锁文件，而这次攻击导致整个美国国际市场出现混乱，并使一些交易无法清算和改变交易路线。金融时报说，由于工行遭遇勒索软件攻击，所以阻止该行代表其他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结算，因此干扰了美国国际市场。美国财政部一位发言人表示，目前正在同主要金融部门参与者保持联系，以关注局势发展。网络安全公司的情报分析师艾伦利斯卡表示，工行这样规模的银行受到这么大的影响极为罕见。他指出，金融业在防范网络攻击方面的投资其实比其他任何行业都要多，而有人则担心 中共可能会有意对俄罗斯黑客放水。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又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